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东烟台大法弟子谈不断去掉负面思维。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同修交流关于去掉负面思维方面的文章后，我感触很深，下面将谈谈自己对负面思维的点滴认识，以及在不断去掉它的过程中心性得到的升华，和同修交流一下。什么是负面的思维？对于我们修大法的人说很简单，就是不正的、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一思一念。第一，负面思维的表现。一，学法中存在的负面思维，自己这方面也存在不足，如学法中头脑中时常翻出哪个同修向外着不向内修，哪个同修执着自我利益心重，哪个同修伤害过我的情景等等不符合法的负面念头。二，发正念中存在的负面思维，发正念中有时也出现负面思维，有时是旧势力的因素钻空子强加的干扰，如果自己平时没有去的执着心人心就会翻出来，比如自己不上班有时翻出自卑心，发正念时就会出现怕别人询问工作的一念，利用没修去对儿子的情，怕孩子动着热着的念头就会往上翻，如果与同修有间隔就会翻上来，没修去怕心也会让你听到警车的鸣叫，没修去怨恨心这时也会翻出你记恨人的形象，没口断执着就翻出那种爱吃的食物和水果等等。旧势力干扰的形式千差万别，这与我们修炼的境界与执着心的多少有关，如果我们都能像师父在红银迷中修所说的修得执着无遗漏，那么谁也干扰不了。三，讲真相中存在的负面思维，讲真相中有时也存在着负面思维，比如有怕心思维中就会翻出有没有危险会不会被绑架的假象，不及时解体它就会求来，如果遇到讲不通的就会想这个人太顽固救不了，如果那天劝退的人数多心里一高兴思维中就会不自觉地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讲得好了不起，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能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我能学得这么好，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讲真相中要重视出现的负面思维，出现了抓住它并否定解体它，否则很危险。第二，负面思维的危害性。一， 负面思维在学法中的危害性。学法时静不下来，思想溜号，浪费时间，对师父对大法不敬，法的内涵也展现不出来，也影响做其他两件事。二，发正念中负面思维的危害性。发正念中存在的负面思维对自己来说根本静不下来，翻江倒海的，也发不出正念，没有法的威力。如果是整体发正念，会造成对整体的干扰，而且也会造成邪恶以后迫害的借口。三，讲真相中负面思维中的危害性。讲真相中要重视出现的负面思维，出现了就抓住它并否定解体它，不及时抓住它去否定解体它，顺着它去想就很危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人一产生不正的念头就很危险，解体不了毁灭众生的邪恶，导致众生对大法犯罪，造成救人的没有效果，不但救不了人，而且会毁人，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成为邪恶迫害自己的借口，削弱整体正视法和救人的力量，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第三，负面思维的根源。负面思维的根源就是旧宇宙生命为思为我的根本属性决定的，是为思为我的。从法中我悟到，负面思维的根源是邪党文化建立起的思维，目的是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名，想毁了众生。而有些负面思维的来源来自于各个空间。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那人心中各种各样人的想法，各种各样的思想来源，都会对你进行干扰。你的思想无论符合了哪一类生命状态，哪一类生命马上就起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通常一般情况下，加强观念与喜好的思想来源，哪个空间都有，而且会跟人的道德层次有关。有人思想来自高一点境界，有的人思想来自很低的境界。所以，人的道德层面不同，做事想问题的水平也不一样。第四，如何不断地去掉负面思维，在法中升华。一，多学法，认真学好法，脑中装的都是法，邪恶没有空子可钻，负面思维就干扰不了。一动念，师父的讲法就出现在脑中，真正的让自己融于法中。二，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的为思为我、邪党文化灌输的负面思维，使自己整个空间场无私无我的因素加强起来，达到法中要求的纯净状态。坚持几次后，明显感觉到邪党文化的毒素和为私为我的因素在消失，但时不时还往自己头脑中翻，发现了就抓住它解体它，再翻出再解体，使它在自己的空间场没有生存的余地。三，时时事事向内找，找出了人心和执着就去掉它。几天前从一位同修那里听到假同修与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是同修，因为几千万元的投资项目闹到要离婚的地步。虽然几年前贾同修曾经伤害过我，结下积怨，他自己不觉得，但我自己一直耿耿于怀，思维中还时常往外翻，通过向内找不断清除，但一直没去净。现在师父让我听到他的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虽然我们有矛盾，也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的家庭，干扰我们整体正视法救人，于是发正念清除迫害假同修家庭、间隔假同修和他的丈夫以及干扰我们整体正视法救人的一切邪恶，使我们空间场立即在法中归正，形成整体。正念过后，感觉多年来自己对假同修的怨恨心、妒忌心、看不上他的畏思的因素没有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没想到自己为他的一念，多年的积怨被师父给化解了。停了一天，贾同修来我家诉说他和他丈夫的事。我和丈夫也是同修，有事要出去，告诉他晚上到乙同修家里切磋一下，因为乙同修也听说了这件事，很关心。晚上我们几个凑在一起交流切磋，各自向内找，最后虽然没有什么效果，但我们不被假象所动，坚信师父和大法，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们都各自向内找，去掉负面思维言行，整体提高了，邪恶自灭。第二天，贾同修告知她丈夫同意退出投资项目，不上邪恶的当，夫妻和好如初。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一件事化解了三个人的恩怨。四，抓住自己为私为我的一丝一念，立即否定解体它，再出现再解体，指导自己的思维符合法的标准。比如同修被绑架以后，听到的第一念是找自己解体，因为这件事妄图毁灭众生和让警察迫害同修，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加持同修的正念，全盘否定邪恶对同修的迫害，营救同修。解体冒出的同修哪没做好才被迫害的不正的一念。我们是师父的弟子，一切是师父赐予的，旧世里一切的安排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被绑架的同修有师父在管，同修有做的不足和有漏的地方，也会在大法中归正，不能成为邪恶迫害同修的借口。一切是师父说了算，一切有师父做主，这样就能破除邪恶负面因素的干扰，达到法的标准。再比如听到同修出现了男女关系方面的事，立即解体出现的指责同修、埋怨同修连常人还不如的念头，向内找自己有没有这方面没有去掉的色欲之心。多看同修在正法中风风雨雨走到现在，因为一时糊涂，这方面没有把握好，被色魔钻空子，被旧势力操控，邪灵烂鬼等拜物加大其执着，其明白的一面很着急，希望自己和其他同修能拉他一把。我们如果抱着这种维护法无私的心态，善意的帮助同修，找到同修，善意的告诉他别因为自己一时糊涂没做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失去这万古机缘，走向不归路。而我们如果没有去拉他一把，而是去指责同修，往同修空间场扔不好的物质，如果大部分同修都去指责说这同修的不足，那么就会加大了邪恶对这位同修的迫害，使他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没有拉同修一把，而是落井下石，上前推了一下。师父在掌控着一切，就看在这件事上我们整体如何动的念。如果我们都不被同修的负面行为带动，看同修的闪光点，解体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我们整体提高上来，去掉负面思维的表现，那时同修就会发生变化，自己走回来。通过以上四个方面不断的去为思为我的负面思维，感觉自己的思维纯净了，思维中想到的师父为度我们身心的巨大承受，想到同修时感觉到跟随师父正法走到今天，大法造就每一个生命都了不起，看到世人时想到他们曾经是一个多高的生命，为了救度自己世界的众生，抱着对大法的坚信一头扎入红尘中，相信大法能救了他们，他们被邪党的谎言毒害，有的不听真相，是多么可怜。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抓紧时间去救他们呢？怎么能让他们的万古机缘毁于一旦呢？这时自己已经泪流满面，感觉自己的心境在无私中升华。
下面请听大鲁大法弟子明真的文章，向内找修自己，精进随师还。一直以来修炼状态不好，学法不入心，杂念或犯困，发正念倒长或不清醒，自己很着急，同修也为我担忧。有同修建议我向内找，有建议不要做事心太重，可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有建议多发正念清除干扰，有建议多学法。我就想晚上睡三个多小时太少，将中午原来睡半小时改为一小时，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并未彻底解决。向内找，好像一切很平稳，也没与人有矛盾，找什么呀？人心习以为常，自己都觉察不出来。就读明慧网关于向内找的交流文章，触动很大。同修遇到矛盾，明明对方不对也不埋怨，反而找出许多自己的执着，机器坏了，管子漏水，都找到自己应去的心，那才是精进啊。这才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到了不少根深蒂固的执着，去除根本执着，修去自卑心。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那时我就想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我是为什么修大法的呢？好像都有点，好像都不是。这段时间反复思考挖根，我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初三界。我生于一个佛教家庭，从小听到许多天堂地狱轮回报应的故事，很怕死后下地狱，感到人在迷中，又不能保证不做坏事，所以就不想当人。大约七八岁时就告诉大人，长大要当不来不去，就是初三界，不生不死不轮回。其一就是怕死，其二是决心不够，意志不坚，也就是不愿付出，又懒又想得到，多自私呀。而且这里还有佛教的影响，也就是有不二法门的问题，是必须去掉的执着。一直以来因为修炼没感觉，是锁着修的，加之悟性差，感到提高很慢，产生了自卑心怀疑心，师父管没管我呀，承没承认我是弟子呀，时常有想见师父的想法。师父在新加坡法会上讲法中说，我们只看人心，你只要修炼我就管你。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大法弟子，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会落下他，除了那些走向反面的不可救药的，我都在想着他们。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选了我当大法弟子，只要我实修，师父怎么可能不管我呢？怀疑师父没管，就是不信师父的宏大慈悲，自己修炼中出现的神迹，师父的保护承担，没有师父时时的看护，根本不可能平安到今。自己不好的状态都是学法没入心，没向内找，是正念不足，坚定的信师信法才是最大的正念。修去怨恨心，改善家庭修炼环境。我和老伴儿是经人介绍结婚的，他性格内向，脾气不好，有时突然发脾气摔东西，我一直看不上他，很冷漠，他对我好时不理他，他发脾气时也不理睬，心说看那德性，是一种彻底的轻蔑。老年后他身体不好，照顾他做该做的事，但很冷淡，不想理他。修大法后从转法轮中读到，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儿，那可不行。转法轮就想，从第一次见面就不满意，为什么成了呢？肯定是因缘关系，还欠债吧，所以叫做什么就做。他有时不满喊叫，也不说什么，心里却冷冷地想，还债吧，哪天还完呢？我马上排斥，这是不善。师父在红银三阴阳反背中讲，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贤惠秀美风云无， 柔媚老妖暗中娼，我可不能做这样的人呢，向内找，一定要修取它。又看了几篇同修交流文章，发现自己真的问题很多，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心，用自己的观念衡量别人，要求别人，说话用词不够文明了，语气粗俗了，看问题偏激了，与我不一致了等，以自我为中心，虽然骂不还口，不是善心的一笑了之，而是根本不屑于与他说话。他的不善其实是我的不善引来的，相由心生嘛。为什么瞧不起他？追下去发现我有一种观念，认为家庭中男的应比女的强，也就是想找个依靠，想得到常人想拥有的金钱、温暖、关爱，因为什么也没从他那儿得到，而心里不平衡，而心生怨恨。然而，人生得失不是由人的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因缘决定的。自己生命中没有，怎么能追求来呢？欠债又怎么能不还呢？再说，修炼人还能要常人的名利情吗？三界的理不是反的吗？要真修还要这些名利情干什么？抓住人的东西就走不出人，而且这里还有懒惰心、不平衡的心、怨恨心、妒忌心，归根结底是一个私心。而且现在人绝大多数是为法来的，师父讲一个拾垃圾的推上去可能是个王，我怎么能轻视他呢？我努力克制自己，逐渐扩大心的容量，正如同修讲，包容异己，成就自己。在我的心性有所提高时，他的心性也在发生变化。720以前他不反对我修，720以后他一直把我看得紧。在邪党制造围火案时，他说要关上门睡觉，怕我杀他，还有其他对大法不好的话，也不让我和同修来往。同修来了不开门，有时借故吵闹，主要是怕邪党恐吓，说聚集要判几年。我慢慢开始关心他，也问候一下他的病，单独给他弄点菜了，关系缓和一些，就讲点大法的事，放点光盘，出去做事打声招呼。以前都背着他，我还陪他听了一遍师父在广州讲法，我又在他病时反复放给他听，平时放酒瓶也不反对了。后来我做资料、建学法小组、出去做事都不背着他，他也不反对了。我出去讲真相适合他的，回来后就告诉他我今天遇到什么样的人，怎么跟人家讲的，实际就是讲给他听的，破开他对大法、对正法修炼及对邪党的错误认识。他现在对大法、对三退、对邪党都有了基本认识，他未入过党团队，现在他已发了郑重声明，只是对大法的神迹还不太相信。曾和我练了两天功后又丢不下烟酒，说怕犯戒，又说一家不能两人练，你被抓了我才敢去要人。现在家庭基本上融洽了，来我家的人无论是做清洁的、修水管的、装修维修的，我讲真相劝三退他都不反对了，对大法的法理有些也能认同实践了。今年五月他遇到一次小车祸，被正在停车的野地后轮撞了，对方说上医院，他没去，说给100元也没要，只说我没事儿，我不会赖你的，我有公费医疗。因当时不能走了，只要求司机背回家等我回家，他已疼得喊叫。我说你当时应喊法轮大法好，师父救我，就不会有事儿了。你应该告诉他，我们家是修大法的，不会赖你钱，但你要帮我一起喊法轮大法好，师父也会帮你减小事故，让我快点好，你就是救了他。他说没想起。我又告诉他，你这样的身体被汽车撞了居然没骨折，一定是师父保护的，快谢谢师父。他立刻说谢谢师父。当我向内找，自身有所提高后，周围环境也会相应变化，就是慈悲能容天地春，弘引二法正乾坤吧。我想他是能得救了，我想这件事一定要用来弘法，就到出事地讲这件事，给一个司机发了资料，退了队，不知是否撞人那司机。昨天 他又有一件事没满足愿望，又大发脾气，看来还会有反复，那就反复去我的心吧。提高心性，改变不正确状态。修炼状态不好，感到提高不快，究其原因是学法犯困不入心。看同修交流说背法突破快，我就否定年龄大背不下的观念，开始背法，一句一句的背，再一小段一小段的背，背了三至四遍，效果不明显。又听同修讲抄法，抄法时眼泪直流，句句入心。我也抄法，抄了四遍多也没入心，时有抄错，苦恼于怎么学法不得法呀，怎么总也不见提高啊。按同修交流同样做，怎么没有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的感受呢？其实我是模仿的表面，带着强烈的有求心学法，没有做到无求而学法。师父讲，要无所求而自得，精进要旨学法。学法不入心，还有一个净失净法的问题。学法时，思想中有杂念或迷糊，就是对法不敬，法怎么会展现呢？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所得到的那里融入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当然我不想讲我自己这些事情，我只想告诉你们，我这个当师父的做这件事情，你们也得珍惜呀，你们一定要好好修，不要错过机会。瑞士法会讲法，不知法有多珍贵，到底师父为我们付出了多少，作为弟子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一定要多学法，精进实修，不负师恩。向内找自己，找出了许多执着，如对孙子的情，认为孙子上学前跟我学法，又聪明又健康，离开法现在身体不好又厌学，脾气也不好，就总想让他修炼，其实是带有很重的情和有求心，功利心的，当然效果不好。由于对婚姻的不满，看到丈夫对妻子很好的家庭就想，这女的比我差多了，而她丈夫对她那样好，我家那人比别人差，反而对我这样，心里很有些不平，其实是一种强烈的妒忌心，有时还有后悔心，多次在梦里过关，都是追求过我或被我拒绝的人。以前不悟，还说没梦到一丝不挂的人，师父没让我过色关，其实这不就是色关吗？古人讲非礼勿视，想丈夫是应去的情，想另外的异性就是淫，我一定彻底否定他，排除他，直到灭尽。其实所有这些都是私心，都是想在常人中过舒服日子的心，是修炼人必须去的，用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按照师父的法去做，要慈悲地对待一切人，遇到任何问题都找自己的原因。澳大利亚法会讲法。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祥云的文章，公务员清除党文化毒素，以法为师，精进实修。我是一名公务员，1996年得法，得法前颈椎骨质增生、关节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血压低、偏头痛等顽疾，在修炼大法不到一个月就好了，兴奋不已。我是带着追求人生真理的心而入门的，但被邪党无神论毒害太深，经过一年时间才真正明白点修炼的内涵。在师父推着走和根基的作用下，使我很精进，向内找是常态，认识上升华也很快，为后来坚持修炼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与法的要求和精进同修相比，
我当时并不满意自身状态。2003年起，我变得自负，固守自己，就是不以法为师，向内找，学人不学法造成的。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相似情况的同修可借鉴，扫除修炼障碍，共同精进。一，以前精进代表不了现在，不向内找就下滑。2003年到2008年间，我一直感觉修得挺明白，三件事一直做着，配合资料点购买耗材，传递部分真相资料等，时常讲讲真相，发资料，很满足自己的修炼状态。同修强调配合市里整体救人活动，我想怎么配合呀？你们做三件事，我也在做，做好三件事就是最好的配合。其实是觉得接触同修多不安全，掩盖怕心，成人迫害的借口，而且把做事的数量、做事的大小当作修炼的质量。师父多次点化，梦境中、同修间发生的事情上，可我都没醒悟，什么东西迷住了我的双眼和心智。我配合的项目中，有一位公认法理清晰、心性好的女同修甲。吸引我的是交流中她总能法不离口，修炼中谁都想明白更多法理，自觉远不如她，悟不明白的理，做不明白的事，与别人切磋卡壳等都回来请教于甲，而不在法中悟，把自己该修的要走的路都交给了甲，甲也耐心帮助我，高兴于悟法理中有了后盾和援助，甚至修炼有了捷径，依赖心不自觉的增大。他温和的心态正好满足我保护自我有安全感之心，由此也滋生了男女情，起码有点精神出轨。谁要说他的毛病，我就很排斥，愿与他共同做事，渐渐用党文化的榜样崇拜思维对待甲，还不知道这是学人不学法。后来觉得自己状态不对劲儿，但找不明白哪儿不对。其实执着迷了心智，向内找的心态逐渐被侵蚀改变，温水煮青蛙般的被蚕食了。感情用事自然不能用法理衡量一切，错过了师父安排的许多修炼机缘，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险遭邪恶迫害。再后来我对甲时有争论，发现他和我正视自我的心都很强，他的温和只是在表面，可除他家人外，许多与他接触的同修从没觉得他自我和不温和，这是一个不小的隐患，很大的求名之心在起作用，但我实修太差，分辨不清，也不认为是多大的问题。2008年的一天，甲突然被恶警绑架，我和很多同修十分震惊，公认法理清晰、心性好的同修怎么能被迫害呢？一天见到了乙同修，乙也在我们范围内，只不过接触极少。早在明慧没有真相资料的时候，他就与甲配合自己编辑真相资料，打印发放。但他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小圈子里的同修的排斥，我因执着情则人云亦云，并不了解乙，头脑中对乙负面印象多。我和乙随意谈了我的疑问，他的回答令我震惊的不亚于甲被迫害。我挺佩服甲同修能吃苦和持之以恒，但你们形成了铁板一块的小圈子，听不进任何劝告，知道吗？不能像你们那样交流法，目前我只看到这一点，不在法上交流怎么能行？这有什么不对呢？我自信地反驳，我觉得应该切磋交流我们讲真相的经验体会，交流修炼心性提高中对师父法理的体悟，可你们是交流对师父法理的认识，你这样认识他那样认识，觉得甲认识的好都统一到他的认识上去了，法理能这样交流吗？这是在法上交流吗？这是乙吗？很普通的乙同修悟出的道理，我却似懂非懂， 再不敢用先前那种小瞧、看不起的妒忌眼光审视他了。多人崇拜和假自身很强求明心及正视自我，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假被非法劳教一年。期间我们小圈子内毫无整体观念配合营救，各自按自己的观念对待甲。我甚至满足其常人亲属要求送钱给相关人员，当然都白费力气，一点也没修自己，根本不在法上。倒是我们小圈子外的同修，包括乙，走正路去营救甲。这是旧势力用恶的办法让本人及周围有关人去执着，实质在迫害。我们需要在法中归正自己的崇拜心、依赖心、男女情等，才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内外都走正，才能救出假同修。二，法理讲得好不等于向内找而修得好。各种人心及做法没救出假，无望中放弃了营救，大家都对假不动心了，旧势力也不用考验我们了。假同修在里面归正了自己急于出来的心，家里常人疏通关系送了人情钱，假被放出来了。当初我们左突右冲也同样想送人情钱，却撼不动，不理假了反而出来了，那不是钱的作用。大法弟子也能送出那个连人证都是变异的人情钱，给未来留下了什么路？当时我心性很差，个人修炼的心性标准太低，更不明白什么是正法修炼。要是过去的小道修炼，这属于犯戒，早被赶出山门，不配修炼了。是师父宏大慈悲，才能使我继续修炼。甲回来后，我对他的情没完全去掉，很希望他快速调整好自己，还原他以前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但甲的状态却很不好，求明心使自己心理压力很大，表现出还在难中回不过神来，几乎不在法上思考问题，这令我大惑不解。平时不实修的我当然没慈悲心，不理解难中的同修，用说教去改变甲，心想你的法理都哪儿去了，怎么能没正念呢？心虽不对，但也去掉了对他的执着，因此明白了法理讲得好不等于一定能向内找而修得好这么简单的道理。回想与甲同修共同配合正实法那段经历，我悟道，不知什么因缘，我们在一起被旧势力安排用来考验我们，但同时师父利用这种安排让我们都修好自己，也就否定了旧势力。可长期不向内找这种心态不符合大法要求，旧势力抓住了把柄，从而来迫害我。所以心性下降最大原因是邪恶因素少了，安逸心大了，学法放松，因此修炼也放松。起因或说导火索是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在我头脑中太强，用这样的标准，只要看到谁法理认识得好、讲得好，就认为修得好，而用榜样和崇拜心对待，学人不学法，逐渐的滋生其他人心。不用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理来衡量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三，实修才能认清自身党文化思维。人心不会不起作用，师父会安排去掉，旧势力也在虎视眈眈，伺机钻空子。师父为我安排了新的修炼环境，男女情在学法实修中感觉所剩无几，几乎起不了作用了，并不断在归正中，而榜样、崇拜等党文化思维又找到了新的目标，丙同修。遇到丙同修以及前面说的乙同修，当然都不是偶然的，有各自要修的心。丙也是位直爽的女同修，交谈中她说，你的基点不对，好像还在个人修炼状态。顿时我大惑不解，也不太相信。我明白我们是正法修炼，我们是在救度世人中修好自己，我怎么还是个人修炼呢？我疑惑探讨性的对丙说， 你这是感性认识，不是理性认识。丙同修说完就转了话题，我们交流一些其他修炼事情，过程中我忽然感觉他指出我的问题是对的，因为发现我看问题与他差别很大，他是在整体配合正实法中看问题，不强调自我，我是在自我这儿局部的看问题，总强调自己的认识，出发点都不一样。当时我这种感觉不是理性的，也说不清。新的修炼环境使我参与整体配合中来了，逐渐对正法修炼有了理性认识，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做好三件事，潜意识中是为了自己的修炼提高，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为救度世人。这与丙同修和真正法理清晰的同修相比，基点落得完全相反，很自私却浑然不知，更明白了过去修炼状态的自满是人心膨胀的自欺欺人，已经脱离了整体。很快丙同修在我心中成了高大全的榜样，而且他经常引用师尊法理叙述和交流，及事情做得轰轰烈烈，不断强调要圆融师尊所要的，我又用崇拜心对待。但丙同修他不温和，这常触动我的求明心。后来我发现丙同修做事心很强，他不断用师尊的讲法推动大家做事，而在做事过程中忽视个人修炼，交流中强调修心都是在改变别人，妒忌心使他看不上好多同修，一些有能力的同修都被排斥在外，不利配合，正式场合或者严肃说话略带点标语口号色彩，给实修人感觉大而空，给大而空者感觉高大全，给不理性者以冲动，将怕心大的人吓跑了。其实这都是党文化思维方式造成的，我的党文化思维中还有其哲学逻辑、城市化做事、千篇一律、假大空等，尤其假大空思维和行为危害是最大的。但丙同修恰恰正实法事情做得轰轰烈烈，法理也跟得头头是道，迎合了我的假大空的毒素，也掩盖了他个人的执着，结果也遭到了邪恶的身体迫害。此时我明白是因为实修了，遇事能向内找，用法来衡量，以法为师，行为上抑制自己的执着，才认清了自身的一些党文化毒素，尽管实修的并不很好。四，法理指导我们修炼，但不能像对待常人书本上的公式。修炼中对我影响较大、经常接触的同修有四位，除前面说的甲乙丙外，还有丁同修。我接触他是在720之前开始的，甲乙丙同修都是720之后了。在我看来，甲乙丙丁共同的特点是健谈，甲丙丁同修法理讲的也突出，说话做事张口就来的引用师尊的法，也都曾经一度被大家认为修得好，也都被迫害过，特别是甲和丙同修还令人崇拜。但丁同修被迫害后邪悟状态到现在也没很好转过来，我虽然执着心很多，限于篇幅不多叙述，但我不特别固守自己，一旦学法认识到了或同修说到了我的实质执着心，好像一下子让我醒了一样，多数都能意识到，剩下就是怎么去执着了。可让我醒来和去执着上悟性较差和不精进，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法少。由于我的党文化思维太重和长期不醒悟，在新的修炼环境中，师尊给我安排了与乙同修接触，当然也伴随着旧势力的虎视眈眈。我和乙还有其他有关同修共同配合到散乱的某地做大法的事，我茫然一片，而乙同修见到当地同修整体状态不太好，精进者也少，就和大家交流，分别成立了学法组，推举负责人，又建议负责人走出本地同更多的同修学法，起到了不是协调人的协调作用。我知道这符合正法修炼和师父的要求， 但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令事情不完整。缺什么呢？其实是缺我习惯的党文化的言行。于是多次争论一个问题，你确实做了正实法的事情，可你交流中引用师父的法理少，同修会觉得你行，你不是正实自我吗？他反问我说，我有正实自我的心，可是不表现在你说的引用师父法理少，难道我不是在法上交流吗？他认为我还是老问题，想在法理上谈高低。我又一度困惑，找不到执着所在。一次我感慨地说，如果我能早点接触到丙同修就好了，早点转变基点，明白正法修炼。乙同修说，你不要向外找原因，接触谁是师父的安排，你不多想法和别人，找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如何修好，而不是去掉人心，更好的救人。咋向内找也转变不了基点，别人也没告诉提示修炼基本问题，人家怎么转变的基点？因为人家想多的是法和别人，符合法的要求，私心越来越小，自然就转变了。这点醒了我执着的根本原因，自私心隐蔽潜藏着。师尊的法层层都贯穿着真善人，我这个心不变，谈法理和救人哪能体现出善？我的困惑有所醒悟。有个偏离市区的地方，同修整体状态很不好，虽有学法组，但不协调，不配合，做点正实法的事情难，很乱。市里协调的同修相继去了很多人，有的被排斥走了，有的推不动，有的看看不行，自己撤了。师尊安排乙同修去了那里。去过那里的协调人介绍情况说，是两三个强势的同修把那里弄得混乱，重点让那强势的同修转变修炼状态，那片地区就好了。还有的干脆告诉乙不要去了，市里去的同修能力都很强，言外之意，你既不是协调人，能力也不行。乙去后观察那里的实质问题，边协调边修自己的人心，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这些办法都是为同修着想，路基本走正了，所以得到了绝大多数同修的认可，那里基本上协调不乱了，进入了正常修炼状态。其中办法之一是学法交流，让同修认清什么是真正修炼，发挥大家作用，很快使绝大多数同修清醒了，因此起不好作用的同修没了市场，背后邪恶因素解体了，既不让捣乱者犯罪，又使其他同修清醒坚定了自己。很显然，悟得对，做得符合法，你通过这件事情也变化很大，在法中也成熟了。这件事又一次冲击了我党文化的思维，我思维中不自觉的总想从师父的法中找到现成的法理，直接引用就是做事的依据。我把大法当常人书本上的公式，在实修中去套用，这是在常人中学习邪党理论养成的严重的党文化思维习惯。如果是这样，还有悟吗？可我被党文化假大空脱离实际，将死的城市化思维和豪言壮语式的说话方式埋藏太深了，当时就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做着大法的事，也是常人做的大法事。师尊从传法那天起就一再告诫我们向内找，也一定安排我们的实修环境，可是我没有按大法要求做才如此。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初始以同修，他修炼状态不比我好，可他变化很快很大，也没看到他比谁更精进。乙也不甚温和， 且知道自己有证实自我的心和做事心，但他实修中悟道，就像战场上的将军打仗中明白了兵法，我是在军师课堂上明白的兵法，还不一定会打仗。你说出的法理，那是实修中在某层次的悟道，交流中不强调，不限于明白了法理，而是表现出了提高心性后的证悟和如何按师父要求做，怎样能圆融师父要的。我明白了悟的一层内涵，我的困惑解除了，明白了我以前所走过的路中自己没有修掉党文化的毒素，明白了法理讲的突出的甲丙丁同修为什么被迫害，甚至不止一次被迫害，是因为忽视个人修炼，私心过重，党文化思维过重而意识不到，长期不去的漏洞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明白了乙同修所以变化快变化大，是想自己少，符合法和新宇宙为公的要求。我也明白了不在实修中证悟所宣讲的法理，那也是一种感性认识，如同没打过仗的人在课堂上知晓的兵法。师尊让我看到了乙的证悟，让我明白了一些法理，从而解体了许多党文化毒素。我们修炼的因素千变万化，心性也不断变化，而且还有旧势力的参与迫害，怎么能千篇一律一概而论的想问题，把师尊的法置于一种常人似的理论教条和僵化公式定义境地，如此师尊的法还有悟了吗？还有不同层次法理了吗？怎么修呢？明白的太晚了，影响了就读世人，好在还有修炼的机会。
那时我时常在心里这样感叹，难道我们这个地区就没有一个能够把整体协调好的同修吗？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想法啊！把整体协调好，那是一两个同修能做到的吗？那是包括协调同修在内的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够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相互配合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最不易摆正的就是角色问题。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异常清楚，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谁演主角谁演配角并不重要，因为在大法中大家都是相互圆融相互配合共同提高的关系，是共同配合助师正法的关系，而不是单一的谁指挥谁谁领导谁的关系。记得海外音乐指挥家陈汝堂同修在谈心得体会时说道，有一次师父告诉他，让他在指挥演奏时配合大家，当时他大为不解，他觉得这么多年来都是我在指挥大家，怎么叫我去配合大家呢？但是师父说了，做弟子的只有听话。后来当他真正放下心来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的时候，才悟到了其中的奥妙，那就是放下自我，相互配合。当然谈到这儿，也许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会别有一番感慨，不过我们整体环境的改观是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这种变化靠等靠相互指责是达不到的，大家都由衷地去珍惜与维护我们的环境，在对待具体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师尊的教诲，用正念看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整体环境就会越来越纯净，在助师正法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大法的威力与神奇就会在我们周围展现出来。选自《把协调工作共同配合做好》。2009年，我还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师父为了挽救我那迷失在人中的儿子，有两天时间，完全让他处于开着修炼的状态，让他看到自己已经业力盖满了全身，只剩下两只眼睛还露着。
旧势力要以业力满身为由销毁他。他就说，不是还有两只眼睛盖不满吗？旧势力只好作罢。师父让他升到一个境界，眼前只有黑和白让他选择。当时他以人心全无，作为神也很难决断，好像黑和白都差别不大，甚至黑还更厉害些。最后就因为白是为他的，黑是为私的，所以他就选择了白。然后师父就直接把黑的部分给撕去了，只留下白的。师父还陪着他练功，将他身上的黑色物质拿出来，一块一块地演化成白色物质落起来。演化出一堆，师父帮他装进身体里，再演化出一堆再装进去。那两天儿子先是说我要死了，被师父调整后一下像换了一个人，双眼纯净，身体带有很强的能量。选自亲身经历，使我突破了无神论的骗局。每次同修在找我修理打印机和电脑的时候，我都在提醒自己，这是修炼，不是常人的技术工作，是在配合同修的同时修好自己。每一次都有自己要修去的心，同时在看到同修修炼中的不足时，一定要给对方提出来，这是为同修负责。我经常和同修说，其实修理机器是最简单的事情，因为师父给我们能力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很容易就能修好。师父还说，既然是修炼，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新西兰法会讲法，修炼它是最严肃最严肃的事情，人类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事情了。休斯顿法会讲法，机器出现了问题，找我来修理和送到维修部让人修理，就修机器的本身来说没有区别。但当我们的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都要向内找，不要错过修炼提高的机会。我发现修理机器不是目的，和同修切磋共同提高才是目的。同修在机器出现干扰时，往往容易陷入事中，没有认清问题的实质。这时旁观者的我们能看到问题的所在，告诉同修，其实这也是我与同修共同提高的机会。选自愿做绿叶衬莲花，在技术工作中配合同修。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后，我才悟到救度众生的是大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的付出和努力实践是大法通过我们展现在世间，是为了不破坏常人社会状态。并且我们有多强大多纯净的正念，大法就会展现多大的威力。我们的修炼的整个过程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之下。正如师父所说，你想修炼就修炼上去了，你要真正的修炼，马上就遇到生命危险，马上就牵扯这个问题，转法轮。所以我们在救度众生中付出的再多，做得再好，都没有理由自满，都没有理由生出欢喜心和显示心。同时我们必须修好自己。又如师父所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文章摘录自沉痛的代价，使我悟到学法的重要性。